我今天早上去吃那个麦味登早餐，然后就发现他创立的时间跟我一样大哎、欸。
哦，但七龙珠也跟我一样大、啊，
这有关系吗？我今天有讲很慢吗？
有有有，今天有讲很慢，
这样语速还可以吗？
可以，行行。
但是其实我没看过七龙珠、欸、
你没看过七龙珠吗？
我对七龙珠，
你果然是虽然你是直男，但这个部分你就不是直男、欸、
不太直男对不对？
七龙珠，说到七龙珠，有哪一个直男没看过啊？应该说依照我们 podcast 的听众，应该绝大多数人都看过
哦。你说年龄层，
年龄层跟性别，我们 podcast 大概有50%是男生，
那就一半啊，
一半应该都看过，女生应该多少都知道。
女生其实应该也蛮多都看过的，但是我自己本身是，我对七龙珠的印象是小时候、很多那种翻拍的七龙珠电影，就什么徐若瑄还是什么谁去演的，
只有那一部而已。
哦，只有那一部吗？
只有那一部而已。
我以为很多哎、欸，那我只对那一部有
兴趣。还蛮低级的。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的印象就停留在那里，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什么烂片？我小时候就这样觉得，因为我小时候觉得说，哦哇，徐若瑄很正，可是就是好低俗哦，龟仙人好低俗哦、小朋友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就觉得，
天啊，你对七龙珠印象是哪一部哦？
对，我对七龙珠印象非常差，就是我就觉得，对，我觉得找龙珠这件事情有趣，可是除了找龙珠有趣之外，其他的内容架构我都觉得很糟，所以我对七龙珠就始终不感兴趣。
哦，
对，然后我知道七龙珠很经典，然后我知道很多人也都是就是从小看到大一个共同的语言，但我就是始终无法有兴趣去看，再加上他看起来是非常少年像男性的动画，就是他没有什么女角嘛，应该吧、
哦、因为你最喜欢女角。
对，因为我喜欢女角，
想要玩真三国武松的时候都会看，都会选那些女角，什么祝融啊、甄姬啊，
对对对，大小乔，虽然大小乔其实不太好用，
超不好用，
超难用，
拿扇子
就可是就很爽啊，看到一个女的在那边就是长得很漂亮，然后在那边打架就觉得很漂亮，这样就很开心、所以 我没有女角这件事情就很难吸引我。
理解。
对
哦，我们今天要聊这个七龙珠的原因，就是因为最近这个七龙珠的作者鸟山明过世了，
过世了嘛。
然后如果你的年龄在30岁以上的话，我觉得应该这个事情都会
有个冲击吗？
不是冲击，就是这个东西又让你觉得是一个时代的完结，因为七龙珠真的是太划时代的一个作品，它的衍生作品非常非常多。我刚刚提到他就跟我同年，就我出生那年刚好就七龙珠开始创作嘛、你没有看过七龙珠呢，我们先给没有看过七龙珠的人一些关键词好了、有一些东西词你一定听过，
什么
龟派气功。
哦，对，我知道。
你看有谁不知道呢？
对对 对，
哪一个男生从小没有去做过龟派气功的动作？对不对、就是那种上手指要上下、
对对对，我知道，这我知道，
他要集气嘛，对、你看这个动作多经典啊。你就算没有听过龟派气功，你一定听过超级赛亚人吧？
有，
也是来自七龙珠。
什么头发会
变金黄色嘛？
对，
对不对？龙珠你一定听过，对哈。
热炒店的
不是，
这样有中你笑点哦。
不是那个龙珠，我去热炒店都会点，是不是？我不喜欢吃哈。
Okay.
那你一定听过神龙，你一定听过吗？
神龙我就不确定了，
因为
神龙
有点带点中国元素。
对啊，神龙见首不见尾，神龙很多，
不是那个神龙，对，
不是那个神龙，
不是那个神龙，
字不是一样吗？
一样，但不一样，长不一样。
对啊，所以我意思说，你讲神龙，我就
不会觉得。你应该听过《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吧？
我跟你说，因为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所以
类似的情节、
类似的名字很多，所以我不太确定。
那你应该知道那个角色在集气的时候会有火焰这件事情吗？
好像知道，
这个也是来自七龙珠，但是他会有很多作品的影集啦。你都听过仙豆，你应该知道典故是什么吧？
仙豆，
哦，仙豆可能
神仙的豆子，仙豆，
对，就是在这个角色里面吃仙豆就可以补满你的体力。
哦，这我不知道，
不知道、
对，
那我们这集要来聊一下七龙珠跟鸟山明这件事情。
好，
我觉得七龙珠真的就是对我们男这个年纪的男生来说真的是从小必看的漫画。
为什么你觉得它好看在哪里？
它的延续程度甚至超过了灌篮高手。
我可以理解，但你觉得它好看在哪里？
好看在哪里？我觉得那个先讲七龙珠什么故事啊。七龙珠呢，它基本上就主角就孙悟空。 他是跟《西游记》的作者同名的主角同名，因为在当时鸟山明在描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以七龙珠的人名跟情节来借镜
《西游记》，
对对对，所以主角叫孙悟空，
所以里面也会有猪八戒，
没有，哎，有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有一个很像猪八戒的角色，但是那个角色不重要，就是不重要，对。
沙悟净有吗？
没有，没有，只有到这个程度而已。一开始确实是有一只猪的角色，然后他就是讲说，类似大家有一个孤儿，
嗯，
一个孤儿，然后被人家捡走，然后养大之后发现他是练武奇才，
嗯，
但他有尾巴，
练武奇才，
他有尾巴，然后尾巴，然后他认识了一个师傅叫做龟仙人，那个龟仙人就是个老头，然后被那个龟壳，有时候你在那个漫画里面，
我知道很色，
对对，很色，
电影里面很色，
但他是一个武功高手这样子。
可是他在漫画里面也很色吗？
他也很色，对，他专门喜欢去看人家内裤的
低俗
色老头。哦，然后
伤风败俗，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伤风败俗啊，没错。这个漫画，然后他就开始做这样的创作，然后就是讲是这个孤儿跟着这个龟仙人学武的过程，
嗯，
然后碰到一些坏人啊，不啦不啦不啦之类的，哦，故事就是
这样，
七龙珠长这样子，然后但会有些传说，然后这个故事传说就是说，这个世界里面有七颗龙珠是小的。
嗯，小的，
小的，就是很小的一颗珠子，然后有上面有不同星星数，
对，
这样子，然后你只要收集到了，就可以许愿召唤出神龙，
嗯，
你可以许一个愿望，
嗯，
任何愿望都会达成，这样子，然后那龙是比较瘦的那种龙 ，OK， 然后这个世界有一个比克大魔王，绿色的人，是一个外星人，然后这个大魔王呢，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他也在收集龙珠，
嗯，
但是他的这个比克大魔王的存在跟龙很有关系。
嗯，
很有关系，
可以爆雷是不是？
可以爆雷，因为这一部漫画已经这么久了，这部漫画已经30年了，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剧情哈，对哈。然后，所以七龙珠第一篇就是我要在孙悟空小时候啊，然后去学武，然后学会那个天下第一武道大会，blah blah blah。那为什么叫龟派气功呢？原因是因为龟派气功就是龟仙人会使用的招式。
嗯，
而且他因为那个年代，如果你一开始都是用打的话，有一个人会用冲击波做远距的攻击，这件事是很厉害的吧，
就是有气功很厉害这样子。
对，所以为什么叫龟派气，为什么翻译叫龟派气功，就是因为他是龟仙人，是这个流派的气功，
嗯，
这样子。但是孙悟空呢，就是在参加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时候就突然会使用这一招，因为他偷练、
哦，
对，
他不是跟师父学的，
他没有说跟明白跟师傅学的，
哦，
对，然后也就是说他在这个阶段，但是他在去参加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跟他一起打进决赛的老头，
对，
然后老头竟然也会使用龟派气功，
嗯哼，
哦，对之类的，
嗯，
哦，那个人就是孙悟空，龟仙人假扮的，
哦，
就是师傅假扮去跟徒弟比赛，
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你可以理解嘛，嗯，哦，对，哦，对，就是很经典，那好像港片会出现的剧情，你知道类似的感觉。
为了要看自己的徒弟有多进步。
类似，你也可以这样讲，
嗯，
哦。那第一阶段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孙悟空小时候其实那段剧情呢，一开始还好，
嗯，
没有爆红，没有爆红。嗯，但到七龙珠 Z， 就是他开始演到悟空长大之后的版本之后，画，
嗯，
风就是不一样了。
嗯，
就开始悟空长大之后呢，他就开始就为了拯救地球，开始要去打败那个比克大魔王。
嗯，
对哦，那个地方啊，附带具体就悟空他的尾巴。是他们那个种族只要看到满月，
嗯，
他就变成星星。
星星是那个
巨大的星，嗯，大概就是那什么那种
红毛大猩猩，
不是不是，是那种西方电影里面会出现的金刚、
哦，
很大只，大概好，
哦 okay，
好几十层楼的金刚，
哦哦哦。
但悟空变成金刚之后，他是没有理智的，
嗯，
战斗力可能变100倍之类的吧，
哦，
但是他没有理智，会乱破坏东西之类的，
哦，
所以你要打败他的方式就是把他的
尾巴
割掉，
嗯，
但割掉之后他会再长。
所
以割掉之后它会缩小变人，
哦，
但是它慢慢长出来之后它再看到满月它又变人这样子，嗯，所以它不能看到月亮
OK，
哦，
呵呵，
这个也很符合什么狼人的剧情
之类的，
哦，对，
啊，
然后反正就是角色埋了这样的变数，
嗯，
然后悟空长大之后就会打败比克大魔王，
嗯，
然后比克大魔王就是纳美克星人你知道吗，绿色的脸然后有角，你应该看过这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太经典了，
应该看过，
对，
对，
然后最后他打开比克大魔王之后龙珠就消失了，
打败了之后龙珠消失了，
对，龙珠都消失了，哦，原因是因为这个龙珠跟这个比克大魔王这个纳美克星人是很有关系的，
嗯，
其实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一个东西，
哦，
对对对对对，哦，那比克大魔王被打败之后呢，他在临死之前吐出了他的小孩，
嗯，然后
就是把他的意志传给他下一个小孩出来，
对，
那个小孩就是比克， 对，然后就开始展开了长大的剧情这样子。然后长大剧情就开始变得非常多了，这个很多细节，比如说他们就发现说，哦，因为比克大魔王已经死了嘛，所以一开始龙珠就不见了，然后他们就发现说这个比克原来是纳美克星人，就是另外一个星球的人。
嗯，
然后另外星球上也有龙珠，因为他是那个种族生出来的东西嘛。
对，
因为他们就坐太空船去找那边的龙珠，那边龙珠很大颗，是很大颗的东西。然后那个神龙，那边的神龙叫出来是长得不一样的神龙，然后可以许三个愿望。
所以在台不是台，所以在地球的时候已经有叫出神龙，
有。但是在这个虽然叫七龙珠呢，但他在前半段就刚刚讲小时候，到悟空刚长大前面这一段呢，比较有一点点龙珠的味道，但他后面龙珠已经变得没那么重要，就是后面主要都是武打戏的部分。然后在这个部分很有趣的点就是，我有点忘记是不是剧情，就是说剧情就发生说，就是有一天突然地球来了一个外星人，那个外星人就是做一个球形的体降落，然后长头发的一个男生说悟空是他的弟弟，因为他跟悟空一样也有尾巴，
所以悟空也是外星人。
悟空是外星人，他是赛亚人，他就告诉他的，
哦，他
就告诉他的身世说你是赛亚人，那赛亚人就是一个战斗民族，然后这个赛亚人的特性就是他的尾巴，他看到月球发出某种电波会变星星，
对，
就是差别在于他哥哥变星星之后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但悟空无法，对，然后再来是赛亚人如果经过打斗到濒死状况，
对，
最后没有死的时候，他在恢复的时候他的战斗力会翻倍，有时候他只要快死没死，他就会翻倍。
OK， 这也蛮像一些电玩的设计。
对。然后于是那当时悟空就完全打不过他哥哥这样子，那赛亚人有特殊的服装，大家看过，就有那个有一个肩膀，然后穿的很像
应该
赛亚人服，
对对对，
那是赛亚人算的战斗服这样子。然后悟空那时候因为打不过他，所以他就跟比克联手，就是那个吐出来那个
比克，他跟比克联手，他不是打人家爸爸。
对，但是问题是因为比克一开始设定是坏人嘛，
对，
但是问题是你不跟他，
比克大魔王是坏人，
对，
但是
比克吐出来的比克也是坏人，
比克
因为他继承他爸爸的记忆，
对，
但是你碰到那个赛亚人太强了，如果你们两个人不联手你打不赢。
为什么他赛亚人为什么他哥要打他？
因为他哥就叫他，我记得好像是叫他回去吧，如果
他不要回家，
因为然后那个哥哥的目的就是要摧毁这个星球。
哦，所以哥哥是更坏，比比克更坏，
他是完成他的任务。那为什么悟空会掉到这个星球，是因为当时被认为是一个瑕疵品，就是说是一个没什么战斗能力的，
就把他丢到地球去了。
对，类似，所以他把他全都把你丢到地球，你变成星星之后你就会摧毁这个地球嘛。
哦，
结果你竟然没摧毁，好，那就我就来处理一下，你发生什么事，
他
带一下这种概念。
OK。
所以他们完全两个都打不过他哥哥，然后但他们最后想出一个战术，就是由悟空冲进去架住他的哥哥，
对，
让比克发射一种就是魔光灌沙炮，就是比克的招式就会贯穿人的气功，然后去贯穿他哥哥，但悟空也已经死了。
对啊，所以最后就死了。
这是中段，悟空死了之后，那对，是中段。然后悟空死了之后，就跑到仙界去修炼，这样子。
哦，还有他死后的故事。
然后后来就透过神龙召唤这件事情，让地球的悟空复活，所以他们跑去纳美克星。
哦，所以是地球的其他人去召唤神龙。
他当时就是悟空死掉了，但他悟空有个儿子叫孙悟饭，然后他就请比克照顾这个他儿子，然后他就把儿子虐暴打一顿，训练成很强的人。
你说比克把儿子暴打一顿，
对，这训练可以战斗的人，
这就是敌人变朋友的故事。
对，然后他们就是他们就知道说这个知道说要战斗，就是那个悟空的哥哥死掉的时候，
对，
就说在三年之后会有个更强的赛亚人
来
杀掉你
们，这样，
那个是赛亚人的王子，就是达尔，就一个美人尖，很明显的那个。
OK，
然后他们就知道说三年之后我们要应战更强的强敌嘛，
对，
所以我们要赶快去训练，
对
之类的，
对，
然后赶快去训练之后，我忘记那个战斗发生什么事，因为忘记，因为太长的情节，反正最后他们就是要想办法把悟空复活，所以他们就要坐一个太空船飞去比克的故乡纳美克星，然后找到那边的神龙，然后把在地球的悟空复活，就是概念上是这样子。这一段是最精彩的，这一段是这个故事最精彩，而且这段七龙珠的故事里面，像我们从小就是七龙珠有非常非常多衍生的电玩作品，
对，
我跟你讲那一段的电玩作品有玩到爆炸，
玩到难怪故事机这么熟，
玩到非常非常的精炼，我记得印象深刻，那时候好像是不知道是 Sega 还是任天堂有一个七龙珠的电玩作品，就是它就是模拟说就悟饭他们这一群人嘛，
对，
复番他们这一群人啊，我记得那时候后来比克死掉，比克后来跟那个赛亚人王子战斗的比克就死掉了，但是赛亚人王子也重伤就逃回去了，所以他们又衍生出来说，那乌范跟他的爸爸的好朋友们就是坐上太空船要跑去纳美克星找那个龙珠的故事，
对，
所以这那个我印象深刻，那个游戏如果很多人玩过的话，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就是你要控制他们的、你要控制他们的船然后到纳美克星去，
嗯，
然后他就是点数，就是翻牌子，比如说这是四颗星走四步，
嗯，
然后两颗星走两步，
吗？
但是中途你会走两步之后你要抽牌，
嗯，
出来你可以遇到会遇到坏人，
嗯，
会遇到什么，然后坏人要决定攻击的策略，
嗯，
那这就是很有趣，你到底要走快一点还是走慢一点？走快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生一个副作用，就是你中途练功太少了，所以你到纳美克星的时候你就容易被打爆
哦。
所以我们那时候已经玩到说，就故意每一个都给他走一点一点一点，然后一直训练，一直训练，一直训练，然后到纳美克星的时候你就很强，你就可以在纳美克星对战那些人这样子。然后这故事很有趣，是我现在讲的就是那个故事的最精华，这个应该所有男生都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就是他们后来到纳美克星之后呢，后来发现纳美克星有更多就是跟达尔一样的人，
对，
就长得很奇怪，原来是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异族人统治叫做佛利扎。
嗯，
我会让你看过，就是一个紫色瘦瘦，然后一个紫色的光圈，紫色的头顶，
然后
是很经典的坏蛋啊。然后坏蛋他当时是赛亚人的，就统治赛亚人的异族人就对了。
对，
然后他们就偷听到乌范他们讲话说，原来这个地方也有龙珠，所以大家就要开始要
找龙珠，
找龙珠，所以就有龙珠侦测器，有没有？然后，但是这个坏蛋呢，他手上有三颗，
嗯。
那代表说剩下有四颗，对，那你就算找到四颗也没有用，
嗯，
因为你要想办法把那三颗拿过来，有没有？所以就开始展开一段斗智的游戏，怎么样去找到龙珠，又不能被别人发现，
嗯，
然后你凑满了之后，因为龙珠很，因为在那个纳美克星龙珠很大颗，大概跟篮球比篮球还大一点吧，
对，
不是那种掌上手上那种，所以又很难收纳，
嗯，
对不对？然后你拿到收集到龙珠之后，你还要想办法绕去偷那个大魔王的龙珠，
嗯，
就是在这地方在星球上跑来跑去这样子，
嗯，
然后当时那个达尔，就那个赛亚人的王子，他也在这个星球上，但他跟对跟就他变成三方关系，因为这个达尔他原本是被这个佛利扎统治的民族，
嗯，
然后主要是因为佛利扎摧毁赛亚人的星球，
嗯，
因为他觉得赛亚人就是太强了，
嗯，
虽然赛亚人是我的佣兵，但是我就是趁乱把你杀了这样子，
嗯，
然后把达尔的爸爸也杀了，
嗯，
然后说达尔在外面攻略的时候，他就骗达尔说，啊，你的星球被其他陨石撞到了啦，
对，
所以不是我弄的，但你要帮我做事情这样子，
嗯，
然后达尔就一直想要反叛，所以他也想要偷龙珠，然后就开始当然展开这个三方抢龙珠的过程，然后你就可以发现说，因为达尔也要抢龙珠，
对，
但达尔可能有几颗，然后乌范他们有几颗，然后坏蛋魔王佛利扎他们有几颗，
对，
后来就变成是达尔跟乌范他们合作，
嗯，
因为龙珠必须要凑在一起嘛，合作，然后龙珠必须要凑在一起才能够去，嗯，才有可能许愿，然后可以许三个愿望啊，
所以大家分一分，
就大家就有个，
那他们三方干脆大家就凑一起嘛，
不行啊，
一人分一个。
对佛利扎来说，他当然就是想要，他当然想要独霸啊。那达尔来说，他搞不好就是说我希望我获得可以超越佛利扎的力量，把佛利扎干掉，
嗯，
对不对？就三方都有各种利益，
嗯，
反正最后他们三个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本来以为一度要成功了，
三方合在一起，
我就忘记好像有没有成功，就是达尔跟乌范他们合在一起，
反正龙珠合在一起。
对，我记得好像一度要许愿还是干嘛，有点忘，应该是已经，嗯，应该是他们最后曾经成功偷到了
魔王
的那个龙珠，然后也把比克跟那个悟空复活了，
嗯，
复活了之后达尔复活之后，但是也被佛利扎发现了，因为你召唤神龙之后，天色会变暗，
嗯，
全部都会变黑，
嗯，
所以佛利扎就发现了，
发现他们要召唤神龙，
然后就来追杀他们，
嗯，
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嗯，那就完蛋了，因为你复活的，嗯，你那个复活点很远嘛，因为悟空在地球上复活，
对，
比克忘记在哪边复活，
反正他们就在外星球许愿，可是他们在别的星球
复活，然后
可能会
他复活之后就被追杀了，哦，所以佛利扎就来追杀他们之类的，
哦，
就变很有趣。然后悟空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要从地球搭太空船去那个纳美克星嘛，
嗯，
他就在太空船上训练，打造一个特殊的太空船，就是可能里面可以设定你可能是地球的100倍重力，可能太空船上一直训练，训练之类的，
嗯，
然后最后悟空赶到的时候，悟空已经变很强了，
嗯嗯，
但是他的 队友可能一直到处去被在这熊上一直疯狂的被追杀之类的，你知道吗？然后反正就是最后本来是悟空到那边的时候，发现他的队友一些被已经被杀掉了，
嗯，
对，然后悟空就生气，就砰变成超级赛亚人这样子。
哦，
所以这个这一段剧情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就是我们那时候那个男生在追这段剧情的时候，真的是
怎样
追到不行，很热血啊，
是是，
而且。最后那一刻变超级赛亚人，说哇，那个是重看好几次都会觉得是经典
哦。我听到这边已经花旗了，
花旗了
吗？我已经混乱，想说哦，所以哦、嗯、哦哦，
可我讲的不够精彩，
也不是啦，就是大概可以理解说蛮好像蛮精彩有趣，
嗯，
但我暂时无法进入这个世界。
OK， 那我再跟你描述一下七龙珠后来这个是怎么出来的好了。嗯、当时呢，这个鸟山明呢、啊，他一开始是写。短篇作品，画短篇作品的漫画家、
嗯嗯、
那画短篇作品的原因是因为他早上爬不起来，所以只好从公司请辞来做漫画家。
哦，跟我很像，
跟你很像是不是、哦、跟大家都很像，为了生活费所以去画漫画、
嗯、
然后那时候最有名的漫画就是那个 Jump， 好不好、
嗯、
Jump 嘛，
对，
后来出现 Jump 三本柱，就是三个很强的 Jump 连载漫画，就是七龙珠、灌篮高手跟幽游白书。
哦，
你看讲出来有谁不知道，
理解，
除了幽游白书是烂尾之外，
幽游白书我已经不记得他的结局了、
哦、好，就是烂尾、哦嗯、对，然后他因为他住爱知县，所以他要赶到名古屋上班，所以早上起床太累了，所以就没有去参加、
嗯、
然后呢，他在连载的期间的时候几乎从来不曾脱稿，
嗯，
是非常守时间的人这样子、嗯嗯嗯嗯、好，然后后来他就被一个编辑叫做鸟鸣和彦看中他，就说那我们就一起来合作这样子、
嗯嗯、
然后呢，就他一开始画的第一个连载作品就是机器娃娃、
嗯、
怪博士与巨娃，就是丁小雨那个、嗯哦、
我不喜欢、
啊、对
对
对，
我不喜欢丁小雨，
后来他们还有 feat 你知道吗，
知道、啊、
就是机器娃娃跟孙悟空后来 有一点点 feat、
哦、
反正同一个作品嘛，同一个作者
okay,
对
okay。
然后连载开始红了之后，后来他在1984年、
嗯、
才发表了这个七龙珠，
嗯，
哦，七龙珠，然后开始画的时候呢，他很有趣，就是，这个他的剧里面的反派角色，
嗯，
都是以他讨厌的编辑作为原型画出来的，包含冯立扎啊等等之类的，
编辑情何以堪啊，
他就问我时间很赶，你要赶我没办法，就是这样画、嗯，对啊、哦，然后再来就是鸟山明不太喜欢画复杂的东西，
嗯。
比如说一直变身，那个怪物一直变身，就变得很越来越难画，没有。所以他后来的变身的角色都越变越简单，
嗯，
有点像佛利扎。佛利扎一开始最原始版本是坐在一个太空船上，像老人坐轮椅，然后长脚。然后佛利扎第一个版本是变大只，头变长，
嗯，
然后
头变长，
然后
头发，
然后第三个版本或第四个版本最终形态反而是变瘦变金石，然后只有是个光头，然后原。不同地方有一些紫色的东西，就变又很简单。
嗯，
然后你看悟空，他赛亚人的版本就是
头发吗？
变黄色的竖起来。
嗯，
然后三代版本是变长头发黄色竖起来，就是他的变身相对比较简单。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火，那个气火焰，他就是冒烟火焰的感觉。
对，
你看他是画法是比较简单的画法，但他创造出的那个气功，后来就是很多人都用气功比拼。除了你玩过很多七龙珠的漫画，就是。那个电玩游戏就是经典的东西，就是你发气功，我发气功，两个气功在中间滋，
哦，
那你就一直连打，一直连打，连打，这个也是 OK， 一个也是点是
对。
然后他当时画七龙珠的时候呢，本来预计只画两集，
哦，是哦，
就是在小时候，反正就他们的目的就是那群龟仙人跟一个长得像猪一样，就是两个都很非常好色，他们想要收集到龙珠，想要龙珠用到就是许愿拿到女生的内裤，
对，
本来只要画
龙珠拿到女生的内裤，
对。
好烂 哦！
对，哦、对，就是，
就后来真是胸无大志，
胸无大志，没错。但是没想到后来就开始画呢，到天下第一武道大会的时候，
嗯、
就是悟空跟他的龟仙人假扮的时候，
嗯嗯、
他开始人气爆发、
嗯，
然后就剧情就开始啊、想要继续画下去，
变复杂，
对，变复杂，对。所以他后来就是在那边画，然后很有趣的点是他小时候常常家里是很穷。
嗯，
那有时候小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就用画漫画来忘记他的饥饿。
哦，
也是穷苦的小孩嘛，对不对？
嗯、
那就是说他画漫画之后呢，因为画漫画要寄用把原稿寄到东京的出版社。
嗯，
但是因为他的住处往机场的路上会塞车。
嗯，
所以他本来想要搬家，就搬离爱知县，离机场近一点。
嗯，
但据说当时爱知县怕 他搬走就会失去这个纳税大户，
嗯，
所以把他们家开了一条路往机场。
真的假的？
对，
太扯了吧！
就是他真的赚很多钱，
这真的太扯了，
真的赚很多钱。那你知道，
而且他有在 care 这个，就是路途遥远这件事哦，
就是麻烦，麻烦啊！《七龙珠》这个漫画被翻译成24个语言发行，
嗯，
然后在全国的40个国家发售，
全球，
全球哦，全球40国家，40个国家发售，然后。他当时后来制作的动画版本在 全世界的80个国家都有放映，
嗯，
很厉害哦。
我知道，因为后来美国的影集有翻拍嘛，对不对？
有翻拍，
就是说拍得很奇怪嘛。
没错，这个东西反正只要拍成实体都会觉得蛮奇怪的。
动漫的就是，对啊，
我连海贼王的实体版我都没看过，
就实体，欸，海贼王的实体版好像评价还比较好一些，但我觉得实体版本来就很困难，
很困难。对，然后他创造出了这个世界，就是悟空术啊，就会飞嘛，
嗯，
因为悟空小时候是大筋斗云的，
嗯，
然后长大之后就他们有一个方就悟空术就会飞，
嗯，
然后会飞之后气功啊、赛亚人啊、
嗯、
龙珠啊、
嗯、
变身等等之类的版本，
嗯嗯嗯，
就是影响了非常非常多。还有那个衣服上面有一个龟，
哦哦，
有没有？
哦，
像我们不是有一个同业，哦，就是那个角哥他的小朋友，
哦，
是。他就买一个衣服上面写一个脚
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
我知道，就开始有一些那些 T 恤，
这个就是没有，就是这个是那个流派，那个流派的那个 logo，
嗯，
他们有魔，会有龟，
嗯，
会有雾，对，
嗯，
对对，
嗯，
就是他们这个专属的那个这个漫画创造出的一个符码，这样子，对不对？这非常非常经典。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就他已经扩散到就算你没有看过七龙珠你也听过龟派气功，
是是，
很恐怖吧？
很厉害啊，
很厉
害
哈，
对，很厉害。
我小时候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着迷这件事情，
真的，哦。
对，对于那种小男生来说，
那你有买他的漫画？
漫画可能有忘记，我看过他的漫画。他漫画其实，你看像现在，我们现在不是看我说《鬼灭之刃》啊，
对，
或是《福利点》啊，
嗯，
或是我以前爱看的《Kuroro军曹》，
嗯，
他们的漫画跟动画版都有一定水准的差异，就是漫画画的很简陋，特别是《鬼灭》。
哦，鬼灭漫画很乱，
很乱，但是变成动画就超级精致，对不对？
嗯，动画公司很厉害。
我必须说鸟山明的作品没有差非常多，
哦，真的，哦，
甚至他的漫画的水准可能还比动画还精致。
哦，是哦。
对，就是那个时候的他那个你可以想说他画出那个比如说他到纳美克星那个山林啊那个树木都要跟地球长得不一样，
嗯嗯，
但是又要有点类似感，
嗯，
比如说比如说我记得纳美克星的树好像是圆的吧，
嗯，
就树冠是圆的之类的，
嗯嗯，
然后你要飞要火要气功什么这些，他的漫画是画的非常清楚的，
嗯，
跟现在的鬼灭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等级
哦，很厉害，
完全不一样等级。对，
OK， 那你有曾经为那个就是七龙珠疯狂到什么程度啊？
应该是每日每夜看漫画，
每日每夜看漫画。
对，然后动画反而就是节奏比较慢。嗯，我应该主要是看
什么？他的衣服啦、周边啦、娃娃啦，或者是什么的？没有，
公仔好像有买过小小 的，
哦，的。
但是你现在去那种有一些很爱收集公仔的餐厅里面，
对，
最常容易出现的公仔，要么就是海贼王，要么就是七龙珠。因为七龙珠会有那种神龙，很漂亮那种，
哦，
或是一堆龙珠，
okay，
或是一堆那个。七龙珠里面角色漫画这边摆各种不同的 pose，
嗯嗯嗯，
有没有？然后都会出，然后越逼真。
嗯，
那个蔡阿嘎不就是买了一个很大只的达尔，
好像
放在他家吗？
他是放达尔，
后来卖掉了嘛。
哦，okay，
对啊，因为达尔后来很帅，达尔后来就变成就
好人，
亦正亦邪的好人。等他为了追上悟空的步伐，说为什么？我明明是赛亚人的王子，为什么是他先变超级赛亚人而不是我？
哦，
他就有点那种矛盾情节。
嗯嗯嗯嗯。
后来达尔在某一个篇章的时候，还故意让坏人控制他的那个精神，
然后
因为那个坏人控制他之后，可以激发他的潜力，让他变得更强。
哦，
所以他就故意让那个坏人控制他的精神，让他自己变得更强。
这部动画漫画它就是一直在强调怎么样变得更强，锻炼更厉害，对啊，
非常难生。
除此之外有其他的内容吗？
我想想看哦，那个复活啊，合体啦，
啊，
它，
啊，就是
合体术啊，
就是，一直都在战斗战斗战斗啊。
对，没错没错，它是一个战斗，但是不同的战斗不同的 boss， 你有不同的 boss， 比如说佛利萨打完之后下一个版本好像是生化人，生化人开始有女生了，
嗯嗯，
然后生化人就突然出现一个很帅的男生，
嗯，
跑来穿越，他说我们是坐时光机过来的，
嗯，
然后我告诉你就是3年之后你会碰到人造人，
嗯，
但是3年之后你们会输，为什么？因为悟空当时已经死了，然后悟空说为什么会死，
嗯，
他说你会心脏病发死掉，
嗯， 结果真的有吗？
他会说那我带一个未来的心脏病药给你，你要记得吃这样子的。反正悟空后来就吃了，但是心脏病之后好像还是要等时间恢复，他就先退场了。然后就变成是达尔要继承，达尔就突然以超级赛亚人的姿态，我已经练成功了，然后来想办法要来这个当新的王者。
对啊，这就是一直战斗一直战斗。
然后后来就开始出现什么隐藏的生化人，就是那种 古老开发时期的生化人啊，那个生化人开始会吃人，他会吃掉其他的生化人之后就变更强
OK
之类的。好，这是第二个版本。第三个版本后来就还有什么魔人普乌啊，这正片应该到魔人普乌啊，就是反正就是一个也是奇怪的人出来，也会吸收别人的样子，到这边好像到魔人普乌。然后这个作品画魔人普乌之后就结束了理论上。但是后来还有很多什么电影剧场版的剧情，什么七龙珠 GT 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超级赛亚人开始越来越变复杂，所以后来我也没有看懂，
搞不清楚了。
因为 GT 我没什么看，因为 GT 基本上就是屌三米可能就监制或干嘛，最后就不是他画的。但会有非常多衍生作品，比如说什么有出了什么传说的赛亚人的版本啊，然后赛亚人已经一代二代三代变四代变五代，完全不听不太懂。正常的正片只有到三代算是极限的，就是可以一直往上升你知道吗？很拔辣的剧情吧。
那你为什么觉得鸟山明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呢？
因为这个七龙珠的符码、真的是存在在太多人的心中了。就是他已经就是你可以用你问他这种说听过龟派气功吗？你比出这个 pose， 他可能就非常多人都知道你在干嘛，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跨越整个，至少是这个四五十年，甚至五六十年的人都看过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对，有难过吗？还感伤？
感伤哦，
是吗？但他年纪也很大了吧？
没有，他其实就是也算是生病了，对，68岁嘛。
OK， 那他后来应该就没有在。比较多有名的作品了，对不对？后期
对偏少，
因为毕竟年纪也大了。
没有这部已经够经典，这部可以赚一辈子吃穿。
是啊，可以赚。
而且还有，而且他今年40周年，今年原本预计还有一部40周年的
电影吗？
电影要上映哎、而且然后一直到他最近这一两年都还有七龙珠衍生的新的电子游戏。
但是七龙珠这个就是本传。本身是已经完结的，
完结了，
是结束的，
所以后来的电子作品会一直想办法改变，像我们以前这种卡牌玩法，到现在已经 PS5 PS4 开放世界的时代，你不觉得这个游戏非常适合开放世界吗？把你丢到纳美克星，你可以自由的飞，
对，
然后自由去找龙珠，
对，
然后这个游戏还有经典的设定，就是那个战斗力辨识机器，你应该看过这个东西，就是戴一个像眼镜单耳的东西，然后只要照你就可以分析出你的战斗力。这个也是七龙珠的
创始
对不对？当时每个男人都流行的哦，我们带镜片哦，你的战斗力是多少？你是2000还3000？你5000还10000之类这种东西，你知道吗
？OK。
但你可以想到这个数字后来就乱七八糟，乱七八糟。比如说哦，你是几千，然后那个佛利沙一开始的版本是53万，他一开最初版就53万，然后最后就无限。就爆掉了，
无限
就爆掉了，对，就是会开始那个数字开始就是大家觉得乱七八糟的，但这个东西也是他的创造的，然后还有卡牌，真的卡牌，以前那种很流行那种卡牌，然后也会有很多人去买啊。
那我有点好奇，所以最后他的结局到底是什么？
他的结局是这样，就是他的结局是悟空里面他有一个招式，那个招叫元气玉。我们刚刚比如说左边超级赛亚人是用自己的力量去打嘛，对吧？但元气玉是。可以让全世界所有的生物借力量给你，包含植物，那你就会变成一个超大的球，就取决于你的祈祷有多诚恳。
哦，已经接近宗教的状态了。
对，那你真的是很厉害，很会祈祷的话，
对，
那元气就很大颗。
对，就是人家
反正最后他碰到那个魔人普乌的最终版本，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邪恶，然后悟空就用召唤了这个超大颗的元气把它。干掉了，但最后悟空就是还好像跑去仙界带着这个魔人普乌修行，希望他变成好
感化
的，对，要变成好的、结局好像停在这边。
哦 ，OK，
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当然后来悟空有很多小孩啊，悟饭啊，
很多小孩，
悟天啊，
请问老婆嘞？老婆
一开始是他的对手，对，一开始他的对手，但是后来就跟不上，因为他是赛亚人嘛。对啊，
那里面有爱情戏吗？没有，
有一点点，有一点，就是达尔后来不是变成好人吗？然后达尔在那边就在地球上就也是认识结识的一个那个研究员，一个女生的研究员， 对，那个研究员就是会坐太空船或干嘛什么之类，做重力装置啊。
嗯，
我们刚刚不是说有一段是有一个穿越未来的男生来拿心脏药给，
对对，
他就打扰的小孩。
那个男生是达尔的小孩，
对，他就坐他妈妈未来研究的时光机飞到现在来拿药给他的小孩这样子，对，有一点点啊，但不多。
那主要还是以战斗为主这样子，
对，还是战斗为主，对不对？但是描绘那个战斗的剧情，就是你可以画出这么多篇章的角色，现在来说很困难。
对，
因为你看，比如说现在以鬼魅来说，大概就打一个阶段，好像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说他可能创造了很多的经典啦，我觉得，对，就是包含就是你刚刚讲变身啊，
变身没错，
变身什么战斗指数巴拉巴拉之类的，就是此后很多的文本里面都会看到类似的元素在里面，
没错。
但是当时有一个人先发明或创造了这些东西，那个创始的这个原创性是很强的，是很厉害的。
或者是说他其实有报他也是来自于某一个东西，但他把它组装在一起，
但他发扬光大了，对啊，
对
啊，
所以真的，那个鸟山明过世之后啊，是兴起非常多的悼念，包括像《海贼王》或《火影忍者》的作者，
嗯嗯，
都有创就是悼念他。
嗯、
然后最近有个日本职棒的比赛，他们不是会有好球、坏球，会有圈圈圈圈吗？
嗯，
他们就把那个圈圈全部改成龙珠。嗯对
哦、OK，
就悼念他。
OK OK， 就是影响了一整个世代的，
真的一整个世代哦。嗯、就是在我这个年纪上下，可能每个人一定都看过这个东西。
嗯、
这样，那你小时候一定也都学过，
嗯，
鬼牌
气功，
气功对对，会想办法说我也要打出鬼牌气功，类似像这种
少年的梦想
这样子。嗯、我们刚刚去吃的那个麦味登，他就是放了一整排七龙珠的漫画，
对，
然后我要去翻的那个当时龟派气功被画出来的第一个镜头，
呵呵呵，
对，而且他那个是全彩的，就是
强，
整本都是彩色的，好奢
哦，对啊，好强哦，
这个漫画已经经典到可以足以支撑出全彩
全
套的漫画了，
对对对对对，
你看看有多就商机有多大，
很厉害，真的厉害，
真的是影响整个世代啦，
嗯嗯嗯，
就创造出这个东西，
嗯，
但你可以看到月鸟上面很少受访，所以他这次过世中，
哦，
很多人都是用旧照片，
哦，
就日本的漫画家其实都不太常受访，
嗯，
像那个海贼王的作者尾田，他基本上几乎没有，他都没有露脸过，
嗯，很好啊，就是本来就是他又不一定需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
虽然大众有这个好奇心啦，
非常的职人风格，
嗯嗯嗯嗯，蛮，
啊，
好的，
希望可以感受到，你可以知道我们那个热爱
有有，我刚刚有觉得，虽然我一度已经开始在恍神，想说好混乱哦，那没星球现在到底是走到哪里去？但我想说，哇，哦，你讲的真的很起劲哎，
很起劲啊，
嗯，很喜欢的
样子，那个剧情就是信手拈来的那种。
幸好你没有很想要在家里放一个什么七龙珠的东西，
我不喜欢啊。
哦，那就好。
如果要放七龙珠，应该整间都要布置成每颗星的样子。
请你再去买一间房子来做。
对啊，对啊，我，
okay，
我是没有很喜欢说在这边放这个，因为毕竟已经长大了。
哦，是这样吗？
长大
了吗？如果有一个主题房的话 ，maybe， 对对对对对，
不喜欢，不太
喜
欢，喜
欢，
对，
哦，
这个东西存在在记忆里面就好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我们最近去吃的一个很有趣的晚餐。
最近又来到一年一度的这个振宇哥的生日，然后为难帮人家，就是
很为难吗？很为难吗？
超级为难，超为难。我们这种帮人家庆生的人，就是这个人，就是到底是有多难搞？又要惊喜，然后不能，因为要惊喜，所以不能商讨，不能讨论，不能问他，那你喜欢 A 还是喜欢 B， 还是你要不要去选 C？ 不行，不愿意，然后你就要自己想办法。然后去探究他的争议，这样子。
现在是公开抱怨的意思吗？
对对对，就是抱怨，对对对对。所以
好可怕哦！
我那天
听我们的听众看我们每一集的每一集帮对方庆生的集数，都可以发现我们感情的变化。
怎么样？对啊，所以我那天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带振宇哥去吃了一顿很特别的晚餐，它叫做无光晚餐。
哦，
我想应该有些人知道，因为无光晚餐这个本应该已经好几年了。它是由那个在台北，它是由那个惊喜制造的那个团队，
嗯，
然后他们去做的。他们做了蛮多个本嘛，那这是其中一个本，就是
什么本剧本？
嗯，我觉得你可以理解是一个体验式的
剧本
活动这样子，
啊，
嗯，对对对对对，嗯嗯，那它的确是让你真的吃晚餐，但是只是在完全看不到光线的状态下进行。那我们今天应该也不要爆雷了，因为爆雷 虽然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爆雷不爆雷的，但是、就是、
它的雷是什么？它的雷具体来说是菜色还是剧情？
菜单跟它里面会有一些导引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比较算是一种爆雷。但是说真的，就算你被爆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去吃的时候当下的体验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这样子。因为说真的，它在就是在有这个公告就跟你讲说哦，我们这就是无光晚餐的时候，你也可以想象说哦，好，所以就是黑暗中吃东西。当真的去吃的时候，你发现真的是黑暗中吃东西。什么叫真的是黑暗中吃东西？原本以为是就是很暗淡很暗淡，你知道吗？就在无光晚餐这个体验的活动出来之前，其实过去我有看过有些朋友去体验所谓的就是黑暗中吃饭这件事情，就有些餐厅其实有做，然后他们会那种什么送菜单的时候，菜单端上来你根本看不到菜单，你还要用它规定的方式去找菜单，就是用
你讲的是其他的版本，
其他的版本用小灯去照啊或干嘛干嘛的。但无光晚餐它的做法是真的全黑，我所谓真的全黑的状态就是我当下你在那个餐厅，你们说那是餐厅吧，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你张开眼睛跟闭着眼睛是
一样的，
眼前视觉完全一模一样，
是一样的，
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我当中在我们那个体验可能九十分钟左右的那段时间里面，我多半的时间是闭着眼睛的、
哦、
因为我根本不需要张开眼睛，因为张开眼睛你看不到，完全看不到。对，所以我就是几乎就是闭着眼睛这样子做、
嗯、我们我觉得好像要先界定一下，我们这段期间我们的爆雷到底是不能讲剧情还是不能讲菜色。
嗯，不要讲菜色吧，
那讲剧情，
剧情也不要讲吧。那你到底可以讲什么？是不是你看
可
恶，好那你想讲什么？
花钱之后竟然还要保密。
其实他没有叫我们签保密条款，我原本以为会就没有，但是我看了一下好像网络上大家也蛮有默契，就不太会特别去报什么。那基本上菜单是会更换的啦、嗯、我们这次吃了什么七号菜单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七号菜单，
然后他好像到四月就会再换菜单，所以菜单没什么差啦。还是你
好，那我来讲一下说我们整个它是怎么进行的，然后我们对它的菜色有什么想法、
哦、
这样可以吧？
OK,、
哦、
好
OK 好，就是它的整个过程一开始就是它把你带到一开始进去就先报到嘛，
对，
然后会有个小厅廊啊，你直接在那边准备一下、嗯、然后开始要进去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仪式之类的、哦嗯、然后进去里面之后呢，他要求每一个人站成一排手搭的手、
嗯、
然后有引导到那个餐厅里面去，要左转右转之类的、
嗯、
然后过程当中灯会慢慢越来越少，
是灯慢慢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一开始可能走廊还有一些灯，但转个弯出去开始没有灯了、
哦哦哦、你说空间，对对对，
然后你会发现，所以你走到餐厅里面去的时候，你的左弯右弯你完全只能依靠前面的人，你搭在他肩膀上他往哪边走，
对，
然后慢慢就完全看不到，
对，
那接下来就很有趣啦、啊、现在怎么坐下来呢，
对
对，那你会发现那个在里面负责带你的人里面他似乎看得到，
对对对，他
们应该有一些特殊的装饰，
我觉得应该什么远红外线或什么之类的，头上有一个
绿色的灯，但那个灯
怎么送餐？
他头上有绿色的灯，但那个灯非常非常暗，然后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照明的价值，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隐约看到有个绿色灯在那边浮来浮去，
嗯嗯嗯，
然后引导你到座位，说啊这边是椅子，你要坐下来干嘛？
嗯
之类的，
嗯，
很像在体验盲人的生活的概念。嗯哦，
对，
然后就完全是完全一片黑，所以你要用摸的去找到湿纸巾在哪里，水杯在哪里之类的。
我真的去之前我原本以为会有一点点的光线、嗯、就你概率只是很模糊、嗯、没有，它就是全黑，而且它进去之前它还问你说你身上有没有什么会反光的东西，你就把它拿下来，
嗯，对，手机也要收在柜台就先收起来、
对对对对，那就一定的
之类的，完全无灯，然后那个房间里面因为每个人应该都有靠墙壁，就基本上
不知道，
至少我们两个旁边是墙壁，
对对，
所以你会有一个安心感，因为你 有一侧是墙壁，
对 对，
那墙壁摸起来应该是贴满了隔音棉，
对，
所以整个环境是非常安静，
对，
非常安静、哦、然后接下来就会有一些剧情上的引导，
嗯，
他们总共是五道菜嘛，
对 对，
有些剧情上的引导，那什么剧情我们就不讲了，
对，
然后接下来就会端上来，然后端上来之后你就摸，他会告诉你说前面是什么，前面是什么，摸摸看，然后有一些简单的小活动。会请你跟对面的玩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有点玩，然后都用听的，
对，
然后就开始
吃
吃，对对，它几乎都是没有餐具的啦，只有有些餐具有汤匙，
有一些
都先付好了，但或是有一些都直接要你用手拿，
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在黑暗中你餐具你可能例如说刀叉或筷子你可能不好使，而且我觉得会有危险，
对，
所以他 顶多就是给你一个汤匙或者什么汤勺之类的，对，
然后你就去吃，然后你就说，你就我们，
然后我们就一直讨论，我们就说
这个是什么
，我们吃到了什么东西，我们就一直在讨论这个东西，这样，哎，你有没有吃出来？它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啊？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在里面有些，因为它有些，我本来以为说应该全部都冷盘，因为怕烫到，
对，
但最后中间还是有汤啊，
对，
有
一些温热的
东西，那基本上都是全部让你用。手拿着手吃的是比较多，所以它就消毒的都很干净，这样子。
对对对
对。然后，那我们来聊一下你吃对食物的感觉，好了吧？
好，我对食物的感觉，我觉得原本以为会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但是开始吃就吃下去之后，我很意外的发现，其实你大致可以辨别的出来你在吃什么。对，我以为失去了视觉，我们真的你可以说是几乎是失去视觉，失去了视觉之后，你会开始不知道原来我在吃什么东西，但没有就是你就吃得出来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肉，那是什么水果，然后这是什么菜，这是什么，所以你大致上我觉得我们大概可以吃个出个七成以上油。
那你的满足感有下降吗？因为你看不到漂亮的样子。
很有趣的是我当下的那个体验上，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体验看看，因为体验之后的感觉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就我当下体验的感受是，我觉得食物的分量对我而言变多了。因为它每一道菜上去之后，它会有一些活动嘛，有些活动它就会让活动的期间让你在那边吃，然后我就一直很担心我跟不上下面的节奏，我怕我还没吃完，但下一个活动要进行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自己吃得很赶，吃得很赶，一直想说怎么办，我现在赶快把它吃完，赶快把它吃完，然后我就觉得这肉片怎么那么多，怎么多，然后再摸哦，还有一片耶，哎，怎么还有一片，然后一直吃这样子，就觉得哎，那个食物的分量会比我平常感受上的更多，但事实上应该是没有，可能平常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食物，我吃下去了，我大概知道那个分量，所以我就会用以视觉的方式去评估我是不是还需要，但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不需要吃这么多，或我吃东西速度会变很慢，会变很慢，因为你感受不到那个东西的大小，可能量测的不太准确之后，你反而就会细嚼慢咽慢慢吃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振宇一直觉得他的调味偏淡，菜色调味偏淡，但对我来说不会。然后我觉得那个差异是在于说，我吃东西的速度变很慢很慢了，所以我吃下来我就会觉得说我感受到他那个滋味还是有的。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是碗装用汤匙挖的东西的话，你就不知道自己吃完了没？
对啊，
对，
你
就一直
看不到嘛，
到底
看不到啊？对啊，对啊，对啊，蛮有趣的。
对，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也觉得大概可以吃出个七八成，大概是用什么东西在里面。
对，
我本来以为我也会不知道。
对啊，
对，因为以前看那个
发现是可以
Master Chef 常常会有一个桥段，就是要大家眼睛闭起来，然后喂吃什么东西，然后让你猜是什么什么，然后猜对就可以答对前进之类的。他好像大家都很难之类的，但我觉得意外没有很难。
对，
但是然后他，因为它五道菜，所以它五个不同的主题，它有五个不同的剧情，
对，
它会有声音，会有引导，带你去不同地方玩耍的概念，这样子。那我觉得整体来做的体验算是有趣的，因为完全看不到这些东西是很有趣。但是我觉得最后有两个东西让我觉得有点可惜。第一个是它的饮品，就我们有点的无酒精饮料，
我们有加价点了它的
无酒精饮料
，对。
然后我就知道无酒精饮料相当无聊。
我觉得难喝
你觉得难喝？
我直接讲
难喝，
我真的觉得难喝。对，我其实那两杯
没有加到分吧？
绝对没有加分，而且我觉得各位可以不用点，你点水就好了。如果你想喝东西的话，那我不知道它的酒精饮料会长怎样了。但是无酒精饮料真的是难喝，
为什
么？
你觉得难喝的点在哪里？
我觉得第二杯，因为它总共有两杯，我们是点一套嘛。我觉得第二杯它喝起来像是把酒精抽掉的白葡萄酒，可是又缺乏了。就是反正缺乏它酒的那个明亮的酸度吗？还是怎么样，反正喝起来浑浊，我不知道它在干嘛。第一杯我根本喝一点点就不想喝，
因为有番茄。
对，
那我觉得这两杯喝起来都好像有一点点带有那种番茄类的发酵感，有一点点的感觉，然后风味都偏淡，然后
风味偏淡，然后
香气也偏淡。
我还宁愿他给我很无聊的就基本调酒款，因为不是调酒啦，就是基本的那种果汁或什么，就是基础就好，因为他可能做了一些调配，但那调配我觉得那味道是蛮，反正不好喝。不推，
对，就不推
不推。
然后第二个让我觉得有点比较失望的是，他某应该最后一 part 的部分，甜点的部分，
甜点，
然后它出现了非常多，就是你可能是用一些市售的香料会出现的味道，比如说这必须要讲到这个，
可以，
比如说巧克力酱汁之类，巧克力酱，
对，
或是一些很经典的口味的冰品，
对，
那个味道就是它明显就是因为它会一定制作过程中一定会使用一些化学香料所做出来的产品嘛，于是那个味道就变得非常的熟悉跟明显，
对对对对对，
但是也相对的非常无聊，因为最有趣的点就是说你完全看不到，所以你不知道你现在吃的这个肉是猪肉还是牛肉，是鲑鱼还是什么，它有可能有一些变化，但你当如果使用一些，我想想看，如果今天挖一球冰淇淋在你面前，基本上你就很容易吃出来它是什么，哦，它是抹茶，它是草莓或干嘛之类的，那味道是非常的非常的鲜明经典，或是可以说是化工的味道的时候，跟你所处的那个体验状况是完全相反的，没什么好猜的，完全就知道说，哦，这个，哦，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完全就没什么好猜的，
闭着眼睛吃巧克力酱，
对，
大概就是这样，
对，而且那个巧克力酱就是一个天，就是一个化工会出来的巧克力酱，
哦，应该是这样
之类的，
应该这样讲，虽然我们刚刚讲说你可以猜个大概七八成你在吃什么东西，但是你还是透过你的味觉去感受，你味觉舌头上的也许也有一些触觉，然后温度形状去感受说，哦，我现在正在吃的是什么东西，应该是什么吧，哦，好像差不多，有时候会稍微 lose 一点，就是有些食物的口感有点接近，但是你会觉得你从过程当中会体验到一些乐趣，但是如果它今天是一个绝对化工的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做品饮其实也很明显，我们做品饮的课程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很常，例如说你滴香精好了，你滴香精滴一个玫瑰精油，哦，整个全部都是那个香气那个味道，
就是说，哦，沐浴乳沐浴乳沐浴乳，
对对对，肥皂肥皂
对，你就会感明，
对对对
对，
所以当但是如果你是用天然的玫瑰，不管干燥玫瑰或什么，它的那个香味的那个层次跟浓郁度 PPM 浓度什么的还是会不一样，那它就有一点点哎，有点模糊，又有一点熟悉，你就会感受到这当中乐趣。所以为什么刚刚振宇哥他讲说，他觉得用化工的东西的时候，会大幅降低那个乐趣，然后你会开始觉得无聊或乏味，因为那就是闭着眼睛吃巧克力酱，大概是这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会觉得有点可惜啊。那这个是基于我们过去做品饮课程的经验嘛，就是我一开始做品饮课程的时候，已经买了很多那个香精，
对，
香蕉、凤梨、柠檬啊，
对对对对，
玫瑰，
就使用。
那后来我就不太用，几乎不太用，原因是因为那个味道，比如说我滴柠檬，那个柠檬就超级柠檬，
就会整杯酒的味道
都是
那个味道，
我即便我只滴一滴进去，就整杯都是柠檬，
化工产品太厉害，
那个柠檬就喝闻起来就像，哦，这是雪碧的味道嘛，就是你会有那个感觉，非常明显，
你会立刻倒向哪里，
对，但当你如果使用是真的柠檬皮或柠檬汁，那个出起来味道就变得非常的自然跟优美，但工序上比较麻烦，
对对 对，
但我觉得那个比较接近我们在葡萄酒里面会喝到的闻到那个训练的感觉，所以后来我几乎不太用，
对，
除非有一些比较便宜的课程啊，就是有一些客户需要便宜的课程的时候，
你比较不会掩盖到其他的食材的风味跟香气，就你还是可以比较愉悦的感受到每一个食材可以带给你的味觉刺激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化工，大概就是这样。那整个菜色吃起来，其实大家就最后甜点的时候是这样子，对对。
那前面基本上都是。因为相对简单，因为它调味都相对简单，
对，但我还是要说吃到甜点的时候我还是蛮开心的，只是你就失去惊喜，就说，哦，我现在知道我在吃什么，哦，这个就是那个，因为有甜的很爽，啊，
你果然是法国人，
就是后面还是有个甜点给你做一个 finish 的感觉，
你果然是法国人，知道甜点就开心，为什么？
对，还是蛮开心的，
对
对，
所以整体来说的体验是很有趣。
我觉得如果硬要讲你自己想在家里体验的话，你戴眼罩吃饭也是可以，
因为谁要服务你，
对，
对，啊，
但是你没有办法感受那个整套式的沉浸的感受，那当然体验有趣，然后可是我觉得可预期程度偏高，就是它的你可以预期说你闭着眼睛吃饭大概的情况程度偏高呢，你可以想象人家上菜收餐，那当然它中间有一些穿插的故事去做导引，但是它给的那个故事的主轴，我个人认为它跟我们实际上的体验的触觉上面或嗅觉或听觉什么的，你实际上面的那个沉浸感落差太大， 就它设定的主题跟你实际上感受到的内容我觉得落差太大。那因为你失去了一个视觉，你的感官失去了视觉，它没有办法用视觉去导引你，它只能用听觉、嗅觉、触觉等等去导引你，但听觉、嗅觉、触觉都 不足以撑起它的那个主题。
嗅觉几乎是没有，因为它其实是冷盘，所以你能够感受到的嗅觉香气是非常非常低的。
对
对，原上都是味觉。
对，有啦，有时候会闻到一些食物的香气，但真的很幽微。对，因为主要它的温度都会偏低。那偏低当然有很多考量，例如说可能安全的考量啊等等，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但总体来说我觉得是有趣的体验，就是如果很想要体验看看闭着眼睛吃饭，然后
或是偷对方食物，你可以手伸手过去对面偷掉，对方也看
不
到。不
是对对对，就是蛮有，是蛮有趣，
因为对方也不知道总体分量是多少，
啊、
就把它偷走就好。
对啊，就是我们就什么都用摸的，就现在到底是对。然后如果对方不讲话，我也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就一直讲说，哎，你还在吗？或是你现在吃完了吗？你的就不知道，你只能用对话的方式去沟通。这样
推荐跟暧昧对象一起去。
对啊，不要找那种就不太熟的朋友啦。
对，会尴尬吗？会尴尬，
会太尴，会尴尬，因为会太 close， 所以对暧昧对象可能不错，
不错、
哦，趁机做点什么，
趁机就偷什么，
偷
放一
食物是，偷放一个什么，
偷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什么，
我不知道，
太奇怪了吧？
对，这个是可以体验看看
啊。对啊，所以振宇哥喜欢吗？
谢谢，谢谢，谢谢，
哦、
谢谢
，OK，
费心的，费心的
，OK，
费心的
好。
然后那讲到这个看不见东西的，我们这一集就来聊一下。在葡萄酒世界里面也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就是盲饮比赛。
嗯，
我们对盲饮有兴趣吗？
嗯，还好。
我们今天录影的桌上就特别使用了盲饮杯，我连那个酒瓶都故意盲饮起来。那一般的盲饮杯就是它也是玻璃杯，但它整瓶是看不到颜色的。
对，
那你觉得这支是红酒还是白酒？
我好像知道这支是什么酒哎、欸。
你知道什么？哇，要直接说答案了吗？哇，
这支不是雪莉酒吗？
不是啊，
不是，
你看，
你不是说这支雪莉酒吗？
不是雪莉酒，
不是哦
不是，
所以你敷衍，不是敷衍我，你骗我，
我没有骗你，我没有跟你说我开雪莉酒，对啊，不是雪莉酒，你觉得雪莉酒？哇，果然你看不到颜色，可以决定，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我没有觉得是雪莉酒，我只是说我印象中你说这支雪莉，
嗯，就先入为主的答案是不是？
嗯，
所以你觉得喝起来像雪莉酒吗？
好像不太像啊，
不太像啊，
所以我觉得很怪。
它是红酒还是白酒？
怎么办？我不确定哎、欸。等一下，
有趣吧？有趣吧？哦，
等一下，我感受一下，我感受一下。
对啊，一般这个盲饮杯呢，真的就是完全看不到颜色，对哦，你只要哦光没有反光太多，基本上就完全看不到颜色。
我觉得是红的啦，
你觉得是红的？
红的，嗯，
因为什么？
因为有一点单宁啊，
有点单宁，是不是？搞不好橘酒啊、嗯，对不对？
那就认了，好不好？哦、就认了。
对，蛮有趣的，盲饮杯一般用这样、哦。嗯，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葡萄酒里面看不到的这个比赛呢，这个世界。葡萄酒盲饮锦标赛，这是目前在盲饮界最有名的、嗯、
最高殿堂，这样吗？
也不算，也没什么高殿堂，就是
名气。
像中国也有办哈、哦，这个算是近年大家比较会常到提到盲饮的比赛。然后它是由这个 La Revue du Vin de France， 就是法国葡萄酒评论这个杂志，在2013年创办的。其实它在先前有很多版本。直到后来把它并在一起这样子，那这个比赛就会邀请世界各地的队伍来参加盲饮比赛。
嗯，
那盲饮会怎么玩呢？它这个比赛每一年都在不同的法国不同地方举行。
嗯，
法国，
嗯，
是在法国，像2022年好像在香槟区，去年好像在普罗旺斯，好，每一年都会改。
嗯，
然后明年会到，就是今年会到梅多克。
哦，
就在法国跑去。
哦、OK。
那他的比赛方式呢，就是会邀请世界各地不同的队伍来品尝12款葡萄酒，
嗯，
6款白的，6款红的，
嗯，
然后你参赛者必须猜说品种或者是品种的比例，还有单一品种或混酿嘛，
嗯，
然后它会有原产国，
嗯，
原产地名称、年份，还有是哪一个酒庄。会有各自会有不同的分数
哦，连酒庄都要猜出来，真的很难、欸、
对对对对，当然不同分数，但葡萄品种是10分啊，葡萄品种最主要的
OK，
产国产区都是5分，年份3分，跟生产者都是3分，
太难了吧？
好、哦，但就是比种分啊，比种分。好、哦，像产区的话，你可以猜大区，比如说假设是马哥区，你猜是波尔多，那产区假设是满分是5分，
嗯，你可能就
你可能就拿了4分
点点分数
哦。那如果你猜马哥就是5分之类的，
嗯。
所以他参赛的时候呢，你一组会有5个人，
嗯，
5个人可以一起组一个队伍，
嗯，
通常会1个人是教练，4个人是选手，
大家讨论这样，
对，大家是讨论，然后 但是你大家可能会想象中这个盲饮比赛是不是就是天花乱坠啊，到处乱出裁不了，不是。其实根据他们的规范啊，
嗯，
盲饮比赛的比赛必须要明确盲饮这个辨识的目标要特定。譬如说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盲饮的坏的参赛的那个题目啊，
嗯，
大部分其实都是
经典款，
经典款。譬如说我举某一届他出现了什么东西呢， Suave Classic，
哦，
意大利的刷费，嗯，然后这个南非的 Chenin Blanc，
哦，
名经典吧，嗯，然后美国那个 San Cruz 的那个 Jose Young 跟那个 Garnacha，
嗯，
哦，当然这个有点特别，这个就融合，嗯，融合风格，
嗯，
然后波尔多的 Chardonnay， 阿尔萨斯的 Pinot Noir，哦，Chardonnay du Bar 的那个 Garnacha， 然后纽西兰的 Shiraz，哦，然后阿根廷的 Malbec，
嗯，
哦，都很经典吧。西班牙普里奥拉托的 Garnacha，
嗯，
都很经典吧，
嗯，
就是讲出来你都会知道吧，
嗯，
所以它
不一定喝得出来啊。
对对，所以 它都是经典产区的经典品种，理论上它不会突然很跳，至少我从例子没有看过出来，日本的历史里不会有这种东西，哦，
而且它应该是他挑的那个酒也是带有那个经典产区经典品种的经典特色，
对对对对对对，
一定要很标志性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样才有意思嘛，
对对对对，
不然我去找一个很冷僻的
东西，
对啊
对啊，什么乔治亚的黑皮诺啊，完蛋全部阵亡，对，好，对，所以他是就是这个范围内来做比赛这样子，哦，那很有趣，他每一年参赛的国家我看一下大概都三十几个，很有趣哦，譬如说像法国、美国、中国、比利时啊，
嗯，
你想到的国家都有，
嗯，
但台湾在2019年开始有参加，
哦，okay，
欸，台湾最高的名次拿到第三名，哦，
好厉害 哦， 哦，
但是我发现这个比赛呢，我真的觉得它可能带有一点点
运气，
我觉得有一点，为什么呢？你觉得拿过最多冠军的应该是哪个国家？
法国，
法国嘛，哦，
嗯，
法国拿过三次，
嗯，
哦，西班牙又拿过冠军，
哦，
但是西班牙有垫底过
哦，
他是2013年垫底，2015年拿到冠军，
嗯，
所以说你看这个东西也会有垫底，
不一定参加的人不一样啊，
哦，
或什么的。
然后中国有拿过冠军，2016年中国有拿过冠军，
哦
哦，连非洲都有队伍参赛，
嗯，
非洲有南非的，有辛巴威的，
嗯，
有肯亚的，
我以为他们只有在参赛跑步，
哎，欸，没礼貌，超没礼貌，
超级，哦，
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支来自肯亚的队伍，这个队伍是全部都女生，
嗯，
也是盲饮比赛以来第一次全队伍都女生，
哦 okay，
当然最后他们名次也没有到非常好，但是当时就有一篇报道之类的，
嗯，
然后像法国都拿过三次冠军，但是这个主办的杂志方就有说过，他们觉得法国团队有一些致命的弱点，因为他们觉得法
国
就是一个沙文主义的国家，
嗯，
他们非常了解法国葡萄酒，但对于其他外国的葡萄酒就是掌握比较少，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哦，
嗯，
但这个比赛没有去像日本跟韩国，你已经觉得说，是很细心，应该很厉害，对不对，
嗯？
没有，日本的名次通常都不高。
为什么
韩国也是，哦，
日本这么他们日韩这么拼，欸，
对啊，
这么认真念书的国家，
对啊，然后有一些得到冠军的队伍你很意外，譬如像2023年的冠军是罗马尼亚队伍，
哦，
厉害吧，
是哦，
再早一年是卢森堡的队伍，
哦，
你能想象吧，
嗯，
当然他的参赛可能有些是业余爱好者，厉害的业余爱好者，
嗯，
有些可能是侍酒师来比，
嗯嗯，
那你可想而知我没有在这个比赛里面查到得冠军的奖品是什么，
对，
我没有查到，
没有查到，对啊，我也很好奇，
可能没有，
可能没什么
东西，可能都自费，
就是一个
对
乐趣跟荣耀这样子，
对对，可能真的是乐趣跟荣耀这样子。然后台湾的名次最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第三名，
很厉害，
2019年第三名，
嗯，
然后像今年的盲饮比赛啊，我们虽然我们还会办初赛，
嗯，
哦，我们今年2024年的初赛呢是目前正在报名当中，
嗯，
会在四月，
所以大家赶快去报，还可以
四到五月，然后决赛会在七月，然后七月比赛完之后就会跑
去，就出
去，
啊，
对，但参赛都要付一些这个报名费啊，6000一个人这样子，
嗯嗯嗯，
那最后比的是总分，就12支酒，然后你要猜，然后最后加总的总分，看分数谁最高谁最低来猜，来决定名次，
对，
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说，这个盲饮比赛啊，虽然我一向都不是盲饮的挂，对，因为我没
有，你非盲饮挂，
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参加盲饮，是因为我觉得葡萄酒的因素很多，
嗯，
就是说
环境、气候、跟你一起喝的人、今天的温度
之类的、
身体状况
之类的，
欸，身体状况对我而言差很多，欸，你知道我
怎么样，
就是我有时候是喝个一杯 一杯半哦，嗯，我就醉了。但我有时候可以喝很多，
是因为我的关系吗？
哎，哦，对对对对，是因为你的关系，看到你就醉了，真的是，嗯嗯，对。而有时候可以喝很多，
有时候可以喝很多，有时候不太行。
对，哎，喝很多也没有到真的非常多啦，跟酒量好的人比起来，嗯，但有时候是超过这个量，例如说，半瓶以上还 OK，嗯嗯，但有时候是。你看 1.5 杯就醉，就开始觉得有点熏这样子，嗯，哦，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盲饮比赛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其实有点舍弃大家的，就它基本上是基于逻辑嘛，
嗯，
风味，然后你理解的产区，
嗯嗯嗯，
味道，
嗯 嗯, 嗯，
然后你做出一个记忆资料库的判断跟训练，
对，
这样子，然后有点像逻辑或解谜游戏的概念，
对对对 对,
對, 對，那跟我们的跑酒品有一点点就是。就是认识介绍对方介绍初学者认识这个方面就有点像，
对，
比如说我们知道 Sauvignon Blanc 应该什么味道啊，
嗯，
之类的问题，
嗯嗯，
但我不喜欢玩盲饮的原因是因为
考试吗？
我觉得盲饮多少带有一点逻辑跟运气成分，也通常是三去法，然后再根据一些你的经验或者你觉得对方会端出的酒款或什么之类的，
当然当然
来判断这个问题，
毕竟你要，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是做品教品酒人，啊，嗯，所以我比较重视的是这个酒到底做的好喝或不好喝，或它的生产端出现了什么样的工序方式，
嗯嗯嗯嗯，
然后我可以评价这酒值或不值，
嗯，
或是适合搭配什么料理。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你期望就是在葡萄酒这边获得乐趣的部分是，去评价一支酒的好坏，
嗯，
或是它的风味跟口感，
嗯，
但是在盲饮这块，它是去分析这支酒是什么酒。那这两个逻辑跟脉络是不一样的，
嗯，
当然他去分析什么酒他也可以有他的评价的好坏跟口感等等的，但他在这个盲饮比赛里面他要做的不是这件事情，可是你在品酒的时候你想做的其实就是享受这支酒，
而且还要猜中年份，
对，但盲饮其实他也不是享受，我觉得那
你觉得不是享受，
我觉得你在练习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享受，欸，因为它就是一个你要不断的训练你的味觉，一喝下去我喝到什么这个应该是什么，然后你要一直想一想，嗯，我觉得那个过程应该不太享受，你就会没有办法纯然的把东西忘掉，然后纯粹感受说，嗯，哦，我觉得这酒好喝，欸，哦，我觉得这酒，嗯，我不太喜欢，你没有那么chill的感觉了，就是你在那个锻炼的过程，
而且我觉得有AI 的领域之后这个东西应该会更有趣，比如说我刚刚想要的画面，比如说我喝完一款酒建档，比如说我描述了怎么样的酸度，
嗯，
我描述了怎么样的风味强度跟香气，
嗯，
那未来假设我可以把我每一次喝到新的酒辨识的这些元素丢给 AI，
对，
去帮我抓，
嗯，
它可能最符合
什么？
我写过的哪一个酒，或是最符合哪一个酒的答案，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这样也不能盲饮啊。
就是，就这个东西就会变质。当然了，就 AI 加进来，当然就不是。但我也可以学跟七红珠一样戴一个眼镜，有没有？
但 AI 没有办法取代盲
饮Pro，
就是再怎么样，盲饮就是人做出来的一些判断。
但如果你的分析指数是可以通过这个电脑分析的话，酸度和 pH 值多少，
不是你分析什么是一回事，可是盲饮要做的并不是你分析什么，盲饮要做的就是比赛，就是比谁能猜到它。但是怎么猜用，当然他们会有他们的猜的方式跟逻辑等等，但我觉得那个是那个跟你要建档说这瓶酒的长相怎么样，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嗯，
它有可能有重叠的东西，
嗯，
就我感受到这瓶
酒，但你只要背起来就好了，
你背起来，然后你知道这瓶酒长怎样了，这是一件事，
嗯，
可是盲饮是我要猜到是这瓶酒啊，
嗯，
那是另外一件事，啊，
因为这个跟我们在酒匠的训练非常类似，就是我们酒匠的训练里面有这个香气跟风味两个向度，一个 S 轴一个 Y 轴嘛，那它的每一个位置会有定位，就是说它是在熏酒的什么四五的位置或者六七的位置，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定位，就是它定位在这个位置，你大概就是这个类型。只是它在葡萄酒的盲饮的比赛里面更进阶的是，它定位在这个类型里面，你还必须讲出它是哪一个国家，
嗯，
哪一个酒庄，跟哪一个，嗯，跟哪一个年份，
嗯嗯，
它并不是告诉你说你只要指出这款酒就好了，
嗯嗯嗯，
你可能很多不同款酒，比如纽西兰的 Sauvignon Blanc， 或是阿尔萨斯的 Sauvignon Blanc， 或是罗亚尔 Sauvignon Blanc，它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长得很像，
嗯，
但它需要求辨识这个细微的差距，这样子，
嗯，
对不对？可能会难度更高，但训练方式基本上有点像，有点像，
嗯，
对啊，所以这个世界盲饮葡萄酒锦标赛，简直叫 RVF， 就是它来自于这个 La Revue du Vin de France 的这个杂志的名字的比赛啊，
嗯，
对，这就算是 全世界上比较知名的盲饮比赛啊、嗯、对，那你自己觉得你再回来喝一次，你觉得它是红酒、
哦、
那你觉得
我刚想到你刚刚有中途有打翻酒它是红的
哦，被发现了
可是没有可是我刚刚是先猜测它是红的，后来才想到那个答案啦，对，我觉得它是红的、啊嗯、因为明显喝出来是有一些单宁的啦、嗯、虽然不多这样子
嗯, 嗯，那你先喝出来，你要来猜一下你的盲饮答案的，
我不要，
猜随便乱猜嘛，国家随便乱猜，随便乱猜，
我不要 Sauvignon Blanc 哦，不是 Sauvignon Cabernet Sauvignon 哦，
你觉得是 Cabernet Sauvignon 吗？这是丹宁那么少哎、欸，
嗯，可是丹宁好粗 哦,
哦，你觉得丹宁很粗是不是？
我觉得丹宁有点明显，虽然不多、
哦，我觉得这次是对我来说是酸度比较明显，
酸度比较明显，
它喝起来有点像是这种很酸的果汁，有没有？
很酸的果汁，
就是酸酸的果汁啊。这种感觉有吗？
我只能说我觉得对，
觉得什 么
没有，我觉得这盲饮杯会影响我的那个啦，就是盲饮杯的那个味道会掩盖它的那个果香，
盲饮杯会掩盖它的果香哦、嗯、
我掩盖它的果香啊，你不觉得吗？闻起来它的香气、嗯、
我觉得还行哎、欸，
真的吗？
那通常我们就要问说，在这个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风味的情况下盲饮，然后就要猜价格。
嗯，你要我猜价格啊、哦？
你可以先猜产区好，我们不要讲那么难，我们现在玩它是哪一国的葡萄酒就好了吧？
我真的是
无光晚餐的延伸版，随便讲随便讲。
哪一国是不是？
哪一国？哪一国？
哪一国？
嗯、很有趣哦。
智利。
智利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喝起来难喝，所以是智利吗？
哎、
欸，完蛋了！
欸、没礼貌，
我们才借过智利的业配，
没礼貌啊！怎么？嗯，没有啊，就是我觉得它喝起来不是一个，这样怎么讲都得罪人呢、欸。嗯，
你现在知道当酒评家不？
就是，
对，就
我觉得它喝起来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亲近的样子。
哦，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亲近？所以它是智利亲近感这样
子？没有啊，就。丹宁没有很多啊，然后香气大概就是简简单单的样子、嗯、我感受是这样，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盲饮杯喝起来会有一点影响判断。
嗯，我自己喝起来就觉得这是第一个让我印象是酸，然后那个酸度是有点像黑醋栗或是比较有点轻熟的那种酸酸的果实，
对，我才
红色果实，然后绝对不是 CS，
绝对不是 CS。
我当然不，因为我买的嘛，所以我当然不。嗯、但是这个丹宁的长法绝对不像 CS，、啊、
不像 CS 哦，
不像 CS。然后这个酸度呢，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新鲜的口感，它非常适合搭配一些料理，因为这个酸度它表现出来的样子跟融合感呢，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支非常不好喝的酒。因为我觉得葡萄酒的酸度如果做得够漂亮，基本上它不会太难喝。
嗯哼，
哦、但是它因为很酸、很多汁、很 fresh 的感觉，它比较适合。搭餐
哦，我觉得它有点青草感哎、欸，
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因为青涩感是因为你来自它的酸度会有这种感觉、嗯，然后它会有一些这种
没有到青椒啦，可是觉得有点青青的、青青的感觉。
我觉得你应该是受它的酸度它的影响、嗯、的影响，然后丹宁其实做的大概就中等偏低，我觉得中等偏低，然后
对是中等偏低
，所以它我觉得喝起来是一个喝起来会蛮。舒服，会让人印象深刻，很非常开胃的一款酒，这样子、
嗯、
对不对、
嗯嗯嗯？
然后这个产区来自于意大利
哦，意大利的酒，
yeah, 而且是西西里岛的酒。
西西里岛，
对，
我没有感受到西西里岛的阳光、欸，
西西里岛是用阳光来形容。
西西里岛不是应该会？
而且当你看了它的酒标之后，你可能就说，哦，这酒标其实蛮可爱的哈。
哦，真的哎、欸，
对，蛮可爱的，
真的哎、欸，
你就是一个女生。嗯，然后它就是好像放烟火一样绕了两朵花。
它的酒标跟它的酒比对照起来呢、嗯、我觉得它的酒喝起来比它的酒标更瘦一点、
哦、
酒标看起来会是一个更肥美，有没有更鲜明啊奔放，但酒喝起来偏瘦一点。
对，然后、嗯、它是由西西里岛著名的插画家来画它的酒标的画、
嗯、
所以很有设计感、
嗯、
然后这个酒庄还号称它是西西里的 Chateau Moudon Hosture。
好，意大利酒我始终都是一片模糊啦、
哦、不是，所以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啊，但是我们只要知道说它大概哦，就长这个样子，它大概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嗯、这个。
我果然是不会去参加盲饮比赛，
风味上我们没有训练过嘛、嗯、对哈、哦、这次哎我们没估价、啊、
你怎么那么还有估价、哦、 750，
这叫1200。
嗯，
好，
为何？
我觉得基本上它的单宁的细致度是不错的，
真的吗？
酸度也漂亮，
真的吗？
酸度也漂亮，嗯，觉得好看，觉得好看，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盲饮看不见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影响很多，
真的
事情，
真的，
对就，
对啊。
那你觉得看不见这件事情是能够直视这个事物的本质吗？
我觉得应该是，但是盲饮杯要换。这个盲饮杯真的不行，这个盲饮杯不会要换。
紫外
的话，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直视事物的本质，我觉得是。
直视事物的本质，
就那个搞不好这个这样倒起来，然后那天如果在五光晚餐喝到，我也说哦，我觉得不好喝之类的，
哦、
搞不好，搞不好
就是 DRC。
那你就喝便宜的酒就好了。
OK 哦，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了。
好、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喝吧葡萄酒的 Podcast。他是刚过生日的郑宇，耶、
yeah,
yeah, ！生日快乐！
好，他是帮我过生日的小妖，耶、yeah ！
好、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你也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IG、YouTube， 还有哪里？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们，信箱是 yftcwin.me。
好，就这样，我们下礼拜见，拜
拜。Bye bye